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分别瑜伽品啊。上礼拜我们又进入了一大段的这个法相啊。那么这些法相都在知法知义这一大段里面，但是整个知义这一段呢，又分成四小节啊来做解说。这四小节呢，也并不是就是一个段落，在四小节解释了知义之后呢，在2340页，各位先看一下这个结构啊，在2340页天的那个部分，各位看一科判啊，倒数第四行丑十三，是不是有个知义擦边门？有吧？那么知义擦边门就是说，在我们止观呢、啊，止观的目的就是要知法知义。那么知法比较简单，只有五个道路。那么知义呢，就分成四个管道，每个管道呢又有不同的方法。那么每一门下去呢，要去了解意境呢，又可以做这几种差别。那这知义差别呢，最重要谈的呢，就是闻思修三种慧。那么闻思修三种慧也是我们要能够去得种法或别法修的一个入手的关键。所以在知义知法知义的差别门了解了以后呢，还要进到2341页的丑十四。因为你知义知法知法知义下来之后呢，你就会得出两种成果，一种成果叫做智，一种成果叫做见。所以我们在前文呢、啊，或许在很多文段当中都可以看到若智若见，有没有？那么若智者在这边就解释了，原种法所得的妙慧叫做智，如果原别法修所得的妙慧叫做见。那么这个呢是有差别的。那么你得这个智见是为什么呢？就像是我们得了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在止观当中呢，就可以除遣我们对法相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呢，它的作用又在丑十五底下去解释，要除遣诸相。顺便改一下，那个月是错的哦。除遣就是丑十五，在2341页啊，天的部分科判的第1234行丑十五，看到吗？除遣诸相门那个写成月字是错的。我们说整个止观就是要去脱离相缚跟粗重缚。相缚者就是境界对我们的系缚，凡夫最大的问题就在我们的心啊，随着境界散动。那么境界散动之后呢，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障碍，产生了颠倒。这颠倒呢，又为我们呢造业给了很充分的理由。而造了业之后呢，有业因，我们随着业力就去受业果的果报，就这样轮回。所以呢，相缚就变成是我们要去先除遣，在断尽烦恼障之前呢，一定要不被境界系缚。所以呢，借着止观的修养，我们能够有自见，而自见的目的就是要去看破境界的虚妄，然后呢，用这样来除遣相对我们心的系缚啊，相对我们心的系缚，这是丑十五要说的。那么这个相的系缚呢，是要我们达到两种效果啊。第一个呢，是叫做眼依底下哈，总引除浅，就是能够浅忘啊。简单这边讲呢，就是浅忘，浅了忘尽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忘尽所显的真如。所以在眼二啊，倒数天的部分第二行，简真如相，有没有？那个字，那个怪怪那个字是错的，那个翅膀的翼啊，那是错的。把它涂掉啊，改成真如相，就是要告诉我们去证真如。其实相所显的就是真如。那真如呢，又可以分为前面的如所有性的七种真如啊，这个我们前面提过了。所以这一连串都关联到这里。所以本来我打算要今天就开始去做一些这个白板的整理，可是不能够把知义做个整理而已，因为知义整理只是那四种的套叠啊。那十种意配五种意，那就是画画线而已。可是知意干什么？作用都连到后面。 还不止在这边为止，你既然要从除浅诸相呢，要浅妄正真，浅妄正真之后呢，各位看到二三四二页丑十六，在天的部分的一二三四五六行有没有个丑十六，一空浅相，有没有？我们为什么能够浅相正真如呢？就是因为相即真如啊，相即真如，乃至于你要能够得到这种智慧，是来自于我们原种相、原别相而训练出来的自见，而自见是一种空性，依于空性所显出来的作用。于是呢，这边呢就列了，做个总整理。其实总整理都在这一页当中，二三四二页到二三四三页《辟寻记》的解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特别多，有没有？尤其是《辟寻记》，所幸呢，韩老也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哦。所以呢，他老人家就在这个地方呢，用十种相的分别，这十种相其实就是前面的十种意了，啊，把这个所有前面所谈的东西呢，把这分了十类，而这十类呢配到十七空，啊，配到十七空，除浅种种的一种执着，相上的执着，所以呢，这边呢，韩老就给他设一个科判的名称，叫做一空浅相，一十七空。去遣除十类相意，就意象，那个相就是意象，就是我们对于名句文呢、啊，会觉得他要说的是一个道理，或者我们看那个境界呢，就觉得真实是有，对不对？这个就叫统称叫做意象。如果经过修学圣言量，我们就知道一切是名言事所分别的，可是呢，我们又会把名言当作是实有那个意境，那么于是呢，又把意境当作是实有的。所以不然是相执就是意执，这个统称叫意相，这些呢都是把法当作是心外的东西，不了解这是事所变现的虚妄相。所以呢，你一定要悟空性才有办法了解这些相呢，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圣义谛，告诉我们是圣义谛。那么这个呢就必须要了达十七种空义，来遣除十类相上的执着。那这是做个总整理，就把前面呢这一段文，所以为什么我们明明白白分别缘起品是在讲止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止观修的方法？大家都会对修行有一种事项的次第，有一种好像认定你一定要告诉我一个方法，可是问题是我告诉你的方法只有向上的方法，只有告诉你七字怎么做，对不对？调身怎么调，调息怎么调，调心怎么办呢？大家都讲调身调息，调心才是整个止观的重点嘛。你入了止观之后，你到底要去观察什么？观察我们内心一直一直现出来的妄念。那我们老是看妄想，是要被妄想拖着跑呢，还是要借着妄想的意象去了解什么道理？你如果对道理不学习，由这个人家圣人所证的境界，可以说是他的正量结果，由结果的文句来比量训练我们的比量智慧，来去看穿妄念生灭的实相。要记住哈、哦，我们在止观的过程当中所起的妄念，都是对我们生命没有害处的。如果你今天到境界去的时候呢，你这个智慧跟修养不够，你是会起贪嗔痴的，你是会真实造业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三摩地上修？因为三摩地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很明确的知道三摩地所现的影像都是假的，借假来修真，就是要修什么真呢？修修养跟智慧上的一种真知真见，借着三摩地同分影像向上的境界，来去练我们的修养，练我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跟修养是用在境界上的考验出现的时候，你能够不被向上拖着转，乃至于境界本来没有事，你自己生出粗重烦恼，自己去无端造业，这就是我们两种幸福。人之所以称为凡夫，就是要么你的心被向上转了，要么被自己的粗重造作转了，转去造业而受到自己的果报的轮回相。所以很多人对于学法相没有耐心，觉得说哇，我家贼写被戏的啊，对解脱没有帮助嘛，那我要能够赶快能够证入这个出三界了生死的那个境界。我说三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出三界？你告诉我三界是什么？你在法相上根本不明白，出三界的境界现前你还是认为是三界。 一个法身大士现前，你以为他应该有什么相？一个佛现前，你应该认为有什么相？所以如果不把什么叫做修行，修行是要去证明什么道理，这个道理要干嘛用，我以上讲的就是进行果。你不透过进行果的文思基础，把这样子的观念得到种种种种的证件，没有这个证件，你所做的思维是如理思维吗？你所做的修行是如法修行吗？就难怪我们说啊，盲修瞎练，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你说完蛋了，我这一生我有办法学这么多吗？这就是我们要在三业，在六根门头上要用功。佛法除了要打好文字基础，形成我们的正见之外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要能够在三业清净跟六根清净上去好好的修行，保任我们的净业之因。所以刚刚啦，我在后面啊看到架子上放的这本书啊，禅净和真啊，这是基金会自己不晓得哪一位大德倡印的啊。我觉得他大概有心啊，看到这么多的法证啊，在现在因为电视媒体啊，印刷的媒体也都非常的普遍，那么很多的学员也都对修行很急切，就会这里听那里听，那么许多的善知识也并不见得见地跟修行圆满，所以呢总会有瑕疵以及言语上的过失啊，我们所谓的口过。那么未必见得每一个讲法的人都会有邪知识的恶心啊，或许这些口过也是无心之失。可是呢真正在听法的人，他如果真的计较的话呢，就会起得很多见地上的争论。这些争论呢，落得当初的印光大师跟虚云老和尚呢有很多的比战。当时哈，近代的大德都是如此的，何况现在你只要有机会去看电视那个弘法的节目，你一天看下来就觉得不晓得依归谁比较好，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要一门深入的理由。你在哪个道场依着哪个善知识，只要他是依着道次第来去讲授的，他不是空口白话，他要空口白话也可以，但是他自己真的要是正量，他要有巨量的修养，他也不引导人家入贪嗔痴的大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止一个老师，你能够在这个老师跟前呢开了般若分别智，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广学多闻是没有关系的。可是问题是现在许多人讲经呢，他不依着道次第去说，因为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头听到尾，就是听浮光掠影的只字片语。那么当我们今天学习的态度是想利用得少为足去论定一个事实的话，事实上争论何其多啊，对不对？绝对不是我们台面上这些东西而已。那天我也听到一个学长来跟我控诉某一位法师，他在台上开示的时候呢骂，可以说是骂了。他的说法是说他就举了很多他的开示的内容呢是怎么样来呵斥净宗的。我说净宗何辜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德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他的不对之处。可是我细细听他的几乎是控诉啊，听下来以后我其实心里面也是这样觉得，净宗学人啊的确在教导上有许多令他人啊听起来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话，尤其在劝大家一心念佛的这一个恳切用心上所用的许多的方便劝导的用语呢，就让人家感觉说其他都不必顾了。当你信心很坚刻深刻的时候，你是有这种德性表现出来，对不对？你就一心念佛了，一直只管念佛，就只管我要能够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其他的我哪会花时间去有时间去看看啊杂修啊，根本不会的。但是如果这样的劝修被一些对信仰 不确定的人，听起来就感觉说，哎呀，你们以少为主啊，那能够说净土宗不如法的言说形容词批评的语太多了。那个学长跟我讲到的是那个法师，甚至连印光大师都会批判，不但如此，连偶义大师也可以批判，连弘一大师都可以批判。我说如果你把那些大师，他们已经都不在你跟前了，你找一些无法跟你辩论的人，你去批判他干什么？批判纵使你对了，他没有机会发言，你觉得这样子的批判算是公平吗？你如果要劝导你底下的信众真的要依着你的法去修，你何必批判不在场的人？何况他又是古人。我觉得这种说法的态度的确是不可取的。不过呢，当我听完之后，我心中起了很悲怆的心情。那悲怆的心情就是说，一群人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了很多的道理，可是这么多的道理，只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错的。可是我来这边求法，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我该如何的做好，我该如何的做好。当然了，去除邪见也是防疫消毒以及治病必要的手段，必要的手段。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这群人是一个长久跟着这个法师的人，你之前就知道他的正见以及他的修行的次第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听过他其他时间所开示的法的一些初级这种的话呢，他来这边一听了就生烦恼，就生大烦恼了。他可能来一次，下次就不来了。所以反复思维，慧立法师常常说的哈，我觉得一个善知识说法真的应该要做到无证啊，无证。无证三昧也是空性在修养上最佳的表现方式。最大表现方式，现在呢，大家都觉得修行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是好现象，好现象。可是呢，过度的要求你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告诉我如何去做，而不晓得如何做，是自己发愿，自己发愿，真实去修正自己的三业造作开始。而文思如果没有一定开显般若无分别智的这个基础的话，修行是无门的。修行是无门的，你心地不能开发，你说修行有什么法门是究竟之法？每一件事情都是方便嘛，方便你能够开了般若分别智，有什么东西能够究竟让你一下子就成佛的呢？我真的不相信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具足资粮，你没有办法去修满次第，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智与见，你如何能够遣除一切对我们现在三业造作的戏服？我相信是很难的，很难的。今天修行之所以难，文思之所以耗人心，让人家觉得哎呀好难哦，我不学了。其实难就难在我刚刚你看一口气哈，要了解一个道理而已哦。为什么我们在止观当中要有所缘境？在所缘境当中为什么要误入四书地乃至于圣义地乃至于四地？怎么误入？总要有方法，对不对？好，我要跟你讲怎么样讲方法。我就呢随着打坐，我今天一支香打坐，然后呢出境以后我就开示，我可以带着各位学长这样修行，我觉得这样也很圆满。可是呢，各位必须跟我一样有很大的福报，都能够在这个道场或者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要花一些时间，长时间的来改变我们的夜习，对不对？让我们的夜习每天能够三点半没有打钟哈，自己就会起床。然后呢，十点安息的时候呢，你自己心呢、还是非常的勇猛。啊，熄了灯之后呢，自己摸黑到佛堂继续能够打坐。你有这种决定的心吗？你有这样子的耐力吗？你能够把所有的道理都消归自信，在你一支香就一支香的过程当中，自己一直不断的去作意思维观察，用这种观察得出的自见去遣除我们一切在向上跟初中的戏服吗？今天怎么样用空性智慧怎么样栽培， 怎么样利用空心的智慧去破除我们向上的执着，就要从刚才啊知法知义一直到这里为止，一直到这里为止才算是整个法义的段落。所以上个礼拜呢，有个学长也问我说，哎，奇怪，你有些地方为什么讲得很略？是因为我不得不略，因为要一讲又要前后关照，所以呢我只能够用一种方法，那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循序渐进的把法相到一个段落讲完了以后，我或许能够的话呢，我离文呐、啊、再做一个总的整理啊，所以再做个总的整理。所以我每次讲课啊，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抉择，那个抉择就是说，我到底要带着各位学长继续在这法相上爬书吗？去钻研吗？还是带着各位一支香一支香就打坐呢？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能偏废的。那么我依赖各位呢，自己每天去用功。我不晓得各位学长自己是不是每天有时间去主角。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修行方式，就是你每天一定要把你这一个礼拜所学的东西常常去复习。读诵是一种复习的方式。如果你读得很熟的，你就根本把本子关起来，你就复习思维这段法义，然后丢开来就纯粹安止定。在你能够得到相思清安专注的情况底下呢，你就放开专注，因为你的身心就已经有后势力能够定。于是呢，你在这个时候再提起正念，再去做一思维观察，看看你那个时候身心回应的方式，连带出来的思维，连带出来的一种业的观念，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就自己在那天听完那个学长告诉我那个法师的开示内容令他有多么烦恼之后，换作是过去的我，那一定是毛起来哈，跟他一块骂了，你怎么可以讲净土是这个样子。可是那天呢，我居然掉下眼泪。这个眼泪掉下来呢，我不只是为那位跟我讲学长的掉，我说你何苦，什么因缘叫你自己不修行，不好好的 K 书，对不对？你用功的时间都不够了，你跑去听一个根本陌生的法师开始干什么？我第一个哭这个东西，第二个哭那个法师可能或许是好意，可是他会让好多人误会他。这个事情虽然他无意如此，可是他也要背这个因果的。我为这个事情以为会哭。第三个，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学习，可是他同时也要忍受这一些其实对修行并不是直接有帮助的一些开示的内容，他必须要忍着这些几乎是对他来讲，对一个真正要修行的人来讲，根本是只是庄严道场，也只是护法而已，对他来讲真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可是他必须在里面坐着不动。我觉得许多正事该做，急着该做都来不及了，可是呢大家都这样子的来浪费时间，而不晓得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戏缚啊。你在这边浪费时间就是戏缚，你不求解脱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反应变了，我为什么从过去会起见证的业习会变成会有悲从中来，乃至于真到我会哭，那个哭也不是想要去挽回什么，就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就觉得自己的福报不够，就觉得自己的因缘不够，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而这个不够会有什么结果？会督促我更去用功，会督促在我碰到难的时候呢我心不退。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辗转，让自己呢在道上精进不放逸，在造业尤其是造恶业的时候呢，念头一起你就可以关照得住，立刻呢抽回你的身语造作的意图。纵使已经触犯了，已经误犯了，你能够立刻起了贺心的责难，然后呢就不再续造。那么确实把四念住配合四正经，让自己的慢慢心止息烦恼而得到了定境，栽培我的信心念力会的善根，三十七道品就一品一品的这样子增上修习起来。所以其实你说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三业习气的改变，这种习气的改变，它粗粗的 会让你烦恼好久一段时间不再现起，这叫调伏相，乃至于你根本没有现起的机会，可是你还有这个观念，表示你已经暂断，可是呢还没有把观念去除掉。当你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的时候，你所有的念头都只有感恩之恩报恩，确实不退失菩提心。这个时候你的心相应于一切的佛菩萨，修行就是这样子，在意根上一直不断的清净，在身口造作上一直不断的清净所缘。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仪轨，你每天在那边仪轨啊操弄个几次几次多少时间，你没有办法回到人间来，没有办法在人间的试炼当中去考验三业清净的德性修养，以及对境界看不破的智慧不够的现象。而这些不够的现象又不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智慧有欠缺，在里面共高我慢，乃至于起见证，又做一些浪费生命妨碍解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劝一个人在佛道上勇敢，我觉得很难。许多的有为的大德呢，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其实都在劝修，讲了很多的方便语句都在劝修，没有办法真正在一个难得的殊胜的法会当中呢，真正带领大家真实去次第修行。我觉得不能讲这些大德有错，而只能够说我们这些修行的众生呢，到了这个业因缘呢，共感这样子的共业，我们所招感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相信这种状况只会一代比一代更差的。在这种越来越差的状况底下，我们不能够要求境界为我们改成清净，我们唯一只能够要求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在真正的庄严道场。而真正的庄严是自心没有烦恼，不被相吸附，不被自己无端升起的粗重烦恼吸附。而这些时间如果你真的晕得出来，就应该要多止观，对不对？而止观呢必须要有材料，这个材料呢就需要多去闻思，对不对？闻思的内容多去寻找依着经典教学的善知识去学习，少去听那些很便宜的开示。那便宜的开示并不是那个善知识不好哦，是因为那样的因缘只是大家请法的因缘，是短时间的，对不对？而我如果有因缘跟在一个善知识跟在一个道长，我应当要次第修学才对啊。你应该去请那个善知识愿意去开讲一个次第圆满的东西。浮光掠影的学习对现代的末法众生不是说没有帮助，不是说没有帮助，可是呢真的要花长时间接续的跟跑马拉松一样不放弃的这种学习才是真正有益处。所以我觉得有一门道次第，而至于经教经论就随缘啊，就随缘自己学习。因为这些经跟论无非就是证验你在道次第修行上止观相应的自见是不是有了足够的见地去印证用的。因为这些经跟论都是已经有修行的大德们他们的正量经验，巨量的经验。所以巨量的经验的学习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增长知识的，不是为了在我们嘴皮子上能够说几样大德们的正量的言句名句文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拿来讲给别人听而已，我们是拿来印证自己的止观经验是不是跟这些止观修行的大德们他们的巨量的正念是相应的，是这个东西，不是拿来编造以及发挥我们的知见，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劝每一位有心要修行的人回去经论去学习，借由果上的巨量的正见来回来修正自己错误的起心动念。如果你是有修的人，就可以回来印证自己的正量，那就证明我们的比量已经训练到非理的思维呢，不如理的思维呢已经减少了，如理的思维呢能够契合四种道理的思维呢能够不断提升了。而在这条路上不管再怎么困难心都不会退，把所有的功德都能够回向给众生，真实在人生境界上去实践， 六度四色，借将六度四色的正因去修集你自己愿成就要往生的净土。不管你往生哪一道，不管你做什么愿，你一定要有个正愿，从经量上学习到过去大德的 正愿。那么我也不去强调你一定要发什么愿，但是一定要以愿导行，以愿导行，不能用凡夫的喜好来去做抉择。这些呢都有凭据可以学习的，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学习，其实呢就有愧过去这一些大德们留下这些文字教法。我刚才在后面看到架子上又有百论述又有俱舍论，我实在就觉得说经典的印刷机器啊印出来很快，可是你要用什么方法栽培出一个有修行有文思正量的善知识，能够带着一群有修行意愿的人好好修行，而不起见证不起正论，不落入宗派的批评当中，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走向解脱道，那个速度啊，那个养成的速度之慢之慢，比不上那个印刷的速度。我每次看到那些经典我都想哭啊，抱歉有点心情呢多说了一点杂话浪费时间。好，拉回来，我们上礼拜呢讲完了十义，那么也很快的讲完五义。那五义呢因为讲的比较快哈，我稍微再简单的节前一下，各位看到2338页，2338页。好，在2338页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五义是哪五义呢，在第四行哈，何等五义，片之事，片之义，片之因，片之果，于此绝了。其实这五门加起来就是道次第，道次第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知道我们碰到了什么事情，对不对？这个事情这个世间 what happened， 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受苦？可是有很多人却以为这个世间是乐的啊，他的看法对还是我的看法对？所以所知是者就是我们今天共同面对，而十法界的众生见解都各不相同的对象。而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就相上来分别的话呢，它千差万别。而解脱道却告诉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何谓片之事？请看接下来一行，所谓片之事者就是一切所知。所知呢，我们如果用直观来讲的话呢，就是三摩地同分影像，就是我们的所知境界，就是我们要拿来观察什么现象。它告诉我们三类等那哈，不只是这三类的哈，主要就是五蕴，以及呢六内入六外入，六内六外加起来是十二处。在唯识法相里面呢，经常劝我们就是以五蕴来观无我跟空性，对不对？以十二处来观察啊，内六入外六入啊，来观察无生缘起的道理。这是因为唯识观的这种修学次第啊，所以呢他会把所知事就界定在诸蕴，诸蕴其实就是五蕴，然后呢包括内六入跟外六入的十二入，这个呢就叫做一切所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五蕴法跟十二处这些道理啊，它的事项一定要先弄清楚。如果连这些法相我们都不明白，要去观察跟思维什么对象，如果我们没有思维的对象，我们就是杂想，对不对？如果我们要一静坐看到妄想，妄想出来千差万别啊，你就一下子问小禅的老师说，禅师，那我刚才呢听到心跳的声音，请问那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小禅的时候就问说，还有我刚才打坐的时候呢，突然想起昨天做梦，请问禅师那是怎么回事？我每次去禅期的时候呢，我静听一堆同修们在问一堆他自己在打坐中还在那边打妄想的内容，然后请那个禅师呢就为他开解那个内容表法是表什么意思。妙老老从来不啰嗦的，听到这些胡说八道就是一句话，妄想。他就问你，你的直观有没有所缘？你所缘是什么？你是不是应该正念所缘？非所缘是什么？就是妄想，对不对？你今天正念所缘都来不及了，你失去正念都还不知道，却把你的妄想还去寻思吊举上乱，如此不堪，这个叫打什么禅期啊？还在那边小禅的时候浪费大家全体同修的时间，你知道吗？你在平常文思没有基础， 却在禅修的时候浪费这么多长期同修道友的时间。我每次听到这个时候，我过去是气愤不堪，气愤不堪。可是我就看到妙老在这边呢，笑笑的，还是非常的有耐性的。虽然他的话是很严厉的，可是他永远带着笑，很柔软的告诉你，这就是妄想。他还很慈悲的提醒你，你的正念所缘是什么？什么叫做修定？叫你去想，想不懂的，接下来没有听到前面那个人问的是胡说八道的问题，他又再问了一个胡说八道的妄念。请问什么是禅修啊？一些最起码基础的禅修的文思基础都没有，你在那边修什么？你能得定吗？得定充其量是好久时间不打妄想罢了，不打妄想连正念所缘都忘掉了，那根本是空定、枯定、枯定。所以光是骗知识这件事情，就有多少自己以为在禅修的人根本不清楚，不晓得自己要有一个所缘，这个所缘是要跟你讲许多真理的，诉说很多真理的。你对这些真理依止于什么境，而有很多的道理这么样生起来，你都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你以为你自己在禅修，你以为你自己的禅修是哪一宗哪一派，在里面分别这些东西，这个叫做学佛吗？这叫学佛吗？这叫做所知。能够对我们止观的所缘境，一定要骗知。骗知的意思是要能够骗知，这些都是我们造成世间轮回的因啊，对不对？我们如果不了这些事所知事的实相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的造业轮回。我们就是在这些所知事上的实相不明了，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堕落。所以要骗知事。第二个，这些事要有几种观察的方法，于是要骗知意。骗知意就告诉我们，这些诸蕴、诸内处、诸外处，这些个别个别有许多品类的差别。于是呢，他说，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因之境，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诸蕴、诸内处、诸外处，这些五蕴十二处，每一个都有它的品类差别。比如说色蕴，对不对？色蕴呢有十一法，啊，那么受蕴有三苦，有五苦，有八苦，乃至于110苦。这些呢，所有的分品类差别，都要诉说一个真如的道理。这些道理我们能懂吗？你如果没有文思的基础，你就自己胡思乱想嘛。胡思乱想之后呢，就把胡思乱想的内容就问老师，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拜托啊，是你出考题，老师会替你解答。他解答得了，他成道，你还是凡夫啊，你还是凡夫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是学习老师的知识，而老师的知识从他的老师来，最后的老师是谁？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以及佛成道以后所教导出来这些佛弟子们，这些贤圣僧，他们在这些经论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嘛，就是这些东西嘛。你不去学习，你第一个无从验证嘛，第二个你根本没有思考的方向，你思考的理则理路从哪里去，从哪里下手，不知道嘛，不知道嘛。所以他告诉我们，你要能够骗知意，有几种下手之处。你要思维他的世俗地，你要思维他的圣义地，对不对？然后呢，从这里可以了达这一切法相所现起的功德，或者他所表的过失，这是一对。乃至于呢，你又可以从四缘上去观察，缘起就观察什么呢？性空吧。为什么我们说本性是空的呢？就是因为一切法都可以从四缘来加以解析，啊，乃至于唯识可以从九缘来加以解析，阿含原始佛教可以从十二因缘来解析，这些都是互相贯通的。四缘、九缘、十二因缘都是互相贯通的，而这些缘起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三世无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不可得嘛，一切法不可得。乃至于生住灭，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无常。无常，如果你要用常法来看，你就会受苦； 所以无常苦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空无我的道理。所以你可以从三世生住坏相，坏就是灭相，这些角度去观察这些有为法的现象，乃至于你已经了解这些有为法是这么虚幻的之后呢，可是你就看到这么多的世间的众生们呢，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在里面受苦受乐而不见实相，你就会心里面升起如病如痈如疮如刺这么一样切身之痛的感受，于是你就会起了救度众生的悲愿，你就可以保认你这一个用空性智慧观察一切世间形象的一种能力，不退失这个能力，于是你慢慢累积呢，就可以去由此证入世间的苦集的道理，那么去寻找而且确定灭谛跟道谛出世间的道路，于是呢你就可以用苦集等，苦集等呢就包括苦集灭道这四谛的道理，去找到从世间到出离世间这一条究竟解脱的道路。这些都从哪里来？都从观察五蕴来啊，都从观察内六处来啊，都从观察外六处而来啊。你要从这些所知识当中的三摩地同分影像当中知道它的这些种种相，乃至如此能够去证了一切法真如，一切法道相实际，一切法无生但是它不爱缘起的法界性的道理，就是证入真如实际跟法界，这些我们在过去呢也都曾经用瑜伽师论的文哈解释过这些法相。广者就是广分别，广分别用论义的方法让我们去了达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广者就是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略在真正了达一切法空无我的前提底下呢，你就可以用三法印来去证实，这是略最略啦，用三法印很非常略了。如果你根本用毕竟空来总持的话，一切法不生，没有二话可说，那是最略的。乃至于根本就是像佛在灵山一会上拈花一笑，只有迦摄能够会他的意，那是略中之略，更是直指人心道向无生智最究竟的说法，这是广跟略的意思。乃至于你可以从论义的方式上去借着佛在经论跟弟子的问答中间去了解佛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来回应佛弟子们的提问，他或许一向记，一向记就是直接肯定应可说如是如是，对不对？这是他最直接的肯定。乃至于他发现你是可教之才，于是呢他就为你广分别说，这叫做分别记。或者他觉得你的火候还不到，我不能够跟你讲那隐秘甚深的道理，于是呢就跟你反问，叫你去反思，自己去找答案，给你个方向而不直接给你答案，这叫做反问记。于是你就可以了解世尊的慈悲，他用不同回答问题的方式去点醒你的根性，你现在的智慧在什么样的地步，你的困难是你自己设的限制卡在什么地方，卡在什么地方，乃至于他根本认为你问的都是跟解脱无关的事情，他根本搁置你的问题，跟你讲我不需要回答你，我也不愿意，我也不必要跟你讨论这些问题。于是呢，他会或许会讲个譬喻啊，譬喻讲个毒箭的譬喻呢，很慈悲的告诉你，很隐秘的告诉你，你讲的问题就跟毒箭狱里面一个人不知死活，还在那边问跟死活无关的一大堆问题，这叫自寂。自寂，这就是四种佛回答弟子们起问问题的四种善巧。你要了解说法无非就是方便善巧，可是这方便善巧如果离了佛的根本大智的话，根本大智的话，这就是胡说八道。所以权势难道可以离了实智吗？当今有人说权十二分，权十怎么二分呢？ 你没有意志于真实智，你怎么有全智？你的全智不就是等于胡说八道，对不对？信口开河嘛。真实智慧，一句话不能说，一句话不能说，这种人真的有智慧吗？所以识智者难道能够离了全智吗？有一个离了全智的识智可得吗？有个离了识智的全智可以称之为智吗？这些法相都是可以安立，可是安立上面你去起的种种法相的分别都是自己胡思乱想，你不了解法相为何安立、啊、为何安立。于是呢，法相的安立就有隐秘跟闲了两种分别，而隐秘跟闲了都是跟自己的智慧有关系、啊、你智慧能了，五识具足，自然一切意都是闲了意，对不对？佛如果要为五识不具足的众生去为他能够成佛，于是他次第的安立法相，令我们渐次渐次的误入闲了意。于是他或许有些时候会隐秘而说，可是隐秘而说并不是不说，并不是不愿意说，而是说了会让我们心啊，众生啊，不了的心会生烦恼啊。可是他如果不晓得就近次第的方便，他隐秘说，这种就是不慈悲啊，乃至于他根本还没有具量，他根本还没有解脱、啊、所以他根本说不出来啊，这跟隐秘说又是两回事、啊、所以隐秘跟闲了，就说者而言，都是仁者心啊，父母心啊，应当以这样子的悲心才会有这样的施舍。可是究竟根本依止的不就是同入圣意吗？如果不同时依止于圣意，隐了说啊，隐秘跟闲了说就是这种分别相，这种分别相你怎么能够说谁比较谁殊胜呢？能隐秘说的人的智慧可能有的时候比闲了说的人智慧来得高、啊、为什么？他懂得识智之外还知道方便善巧，他还有比那个只会直指人心闲了说的人，他更具有长时间陪伴众生的慈悲心、啊、所以你怎么可以依着相来见善知识的高低？你乃至于怎么可以去分别善知识所说法的高低？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你如果心平等的话，法哪有高下？这是金刚波罗蜜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说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对谁说的啊？是对谁说的？对我们这些见相而会去颠倒执着的人说的，要劝我们不要在自己的相上起戏缚，依着戏缚的知见分别而就见相有分别，乃至于推论本体有分别，心老是倒向心外，不得识智慧的相思也。所以这些的学习，如是等类，当知一切名片之意。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意，意就是那种管道，一种透入第一谛，得到中道第一谛实相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去观察，通过那种方法去观察，而究竟有无量意嘛？无量意是什么道理？无量意就是凡显那个法本身，那个事本身有没有自信？无自信可得啊！如果有自信可得的话，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又那样说？而且每一种说似乎都有互相矛盾冲突的地方。他的秘密是什么？他的秘密就看你智慧能不能够透，你能不能够去跟着他去实践。当你这样去度化众生，你发觉不能只有一种方法度化众生了、啊。度化众生必须要有开无量方便的能力，而这种无量方便却不能够自己在自己的根本智上打架，你要能够有办法融通才可以、啊、于是当你度众生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你会开始体会。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不当父母不能够念父母恩啊。当你为你的儿女拔屎拔尿的时候，你想过你父母没有啊？同样的道理，佛的智慧，佛菩萨的智慧，你自己不去真实实践六度四摄，对待众生如此这般的时候，你如何能了佛的智慧是怎么样深刻？所以你不去实践，你怎么能够去体会佛法的知识？不是用一堆名相建立起来的，我们一直讲要去实践，而实践的道场就在众生心中。 众生给我们考场，给我们考场，你必须要走向这个道场，在这个地方修行，而不是远离众生修行。远离众生修行，你就成立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那么请问，这跟你的本心是相违背的吗？如果你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对不对？一走了之 ，OK fine。在禅净合征里面呢，虚云老和尚有一段话，他这么解释净土弥陀净土的意思。弥陀净土当中呢，他说在你这个早课啦，到了早餐之前呢，你可以到十方佛国供养众生。他说真的往生净土的人，他的形象是什么？他可能一念发愿，他就回到娑婆来，然后呢又投胎，又人生一场，对不对？他就可以行菩萨道，最后呢又一念清净，又回到那边去。回到净土的时候呢，刚好赶上那边的早餐。这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境界，他是一个真正好要度尽一切众生乃成佛的人，他的心量境界所显的净土。只有真正好要修行，只有真正好要度众生的人，才会真实求生阿弥陀佛国的净土。你看看他的四十八愿，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发这样的愿望？你没有这样的本愿相应，你能够到得了净土吗？请问心愿行的净土三十粮，是不是就应该要具足这四十八大愿？不以这四十八大愿相应，你用逃难的方式能去吗？可是对于一些心力不够强的人而言，我们有些话不能讲得这么猛，一讲这么猛，他就觉得说，就像上个礼拜六我一讲完课啊，讲完般若经的课，我就侧耳听到有人讲，哎呀，菩萨道这么难，菩萨道这么难，要当个菩萨摩诃萨这么困难。我心里面就觉得啊，我错了，我一下子话讲快了，话讲急了，话讲到边际了，讲到只有这样子才是究竟的菩萨。如果我老要让第一名的表现方式说这个是 model， 这个是模范，那么许多人心会退，会退。所以当一个大德，他不得不在护念众生心的前提底下，就告诉我们说，哎呀，其实怎样就够了，就很了不起了，你就应该要敬畏赞叹我的心跟佛菩萨是一样的。他用这样子来宽慰我修行上的懈怠放逸，至少在道上已经有的成就不要退啊。这叫做护念心回向，真实用这样子实践在众生心的护念上，让众生心不要退啊。可是你如果截断这个善知识这样子的说法，就说这种说法是究竟的，对不对？我何必花时间去学那么多呢？可是问题是，许多的同修们，他的心量不只是如此，他可以再做得更多，他可以再帮助更多的人。而佛法的修行，其实为什么有八万四千门的法门呢？乃至于根本是无量法门呢？这无量法门是开给我们，开展我的心量，给一个很大空间的学习的舞台，不是只有怎样就够了。这叫做骗之意啊，骗之意是告诉你无量，而这个无量的多少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思议心去得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条路走不通，不要退缩，我们还有别的路，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你永远相信，你永远相信。所以只要这样学下去，你就可以了解骗之因啊。骗之因是什么？讲白了，修行无非就设在哪里？三七道品里面，了解要把骗之事、骗之意，真正道向佛果，在因地法行上用功，从哪里下手？千经万论指向三十七道品。三七道品的下手处在哪里？四念处的究竟，就是告诉你过一个八正道的生活。八正道的生活不可思议吗？绝对可以想象的。正见就是我们这一生要去学习的主题，对不对？要透过闻思修三昧去累积正见，而正见要能够用直观随顺行去正思维，由此你能够依止于戒定
会，
由戒发起正语、正业、正命，
在人间而不离世间觉，
来开显我心，在一切世间的差别相上都能够安止在苦集灭道道理以及世俗圣义道理上的思维，乃至于要安止于定、正精进、正念、正定视野，对不对？由此回来证明，证明在正定当中去证明你正见、正思维的那些道理都是真实，所以在正定之后没有正慧的道理，是因为你早就从佛菩萨安立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得到许多果地功德的佛知佛见。可是佛知佛见没有正定的摄受的话，你就是胡说八道，因为你没有透过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的修养去达到正定的摄持，回过头来证实这件事情是真实不虚的，你没有去证明，你不是用正量说句的话，你只是去思维知道是这句话，知道跟做到是不一样，你做到之后你可以证明，你知道永远都还是知道，所以这就是骗之因啊。一切佛菩萨的因地法行就是开显般若，而怎么样开显般若，就是从正念处下手，遣除一切相跟初衷的戏服，最后过一个八正道的生活，在修道路上无量劫的修行也不疲不厌，这就是骗之因啊。而这样子修行你要追求什么东西？追求三种果，就是贪嗔痴这根本三毒的调伏啊，调伏啊，或者是说你先能够调伏，然后呢要能够永断，还要能够自作证，能够永断自作证，这就是我们在骗之果上面所说的骗之果者为贪慧痴，那个慧者旁边就改写我们平常熟悉的嗔哈，就贪嗔痴的三种调伏相，第一个就是断，第二个呢就是毗奈耶，毗奈耶我们经常翻作律啊，那么在这边呢就做调伏说，请在隔壁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解释哈，就是贪嗔痴的断以及贪嗔痴的调伏。那根本的重点呢，那个断只是暂时的啊，就是断什么？断现行，请看隔壁两行，贪慧痴断毗奈耶，这句话是指贪嗔痴这三毒之法，诸缠断，断是指旁边那个缠呐、啊，旁边写两个字现行，就对于现行已经烦恼相应于贪嗔痴现起了，他就把我们缠缚着，不得不要去应付他，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去应付贪嗔痴，你又继续造业，对不对？于是呢，你就轮回不堪，轮回不堪。所以你要先能够去断现行，才能够去调伏烦恼在你直观境当中的不去现。当你能够调伏它，暂时一段时间不现，你才有办法直观当中用升起的智慧永断睡眠种子。所以他底下说，进一步要在止观当中呢，做到什么地步？做到贪慧痴一切永断，而证到种种沙门果。而这沙门果者呢，主要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声闻地相应的初果到四果的四沙门果，乃至于呢，即我所说声闻、顿点、如来、若供、若不供、若世间、若出世间种种的功德，然后呢，能够在这些果的功德上呢，与彼作证，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果。所以我们修三十七道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遣种种烦恼的现行的缠缚，对不对？以及呢，它对我们心的杂染，还有睡眠的能生。你要根本把这三个阶段的烦恼相呢，都根本拔除。